是主，从岁首的年终，我们都要赞美你，我们天天要赞美你，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赞美你。主啊，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主啊，你也是我们生命的力量，是我们生命的盼望，因着你我们生命才有意义。哦，主啊，因着你我们才明白什么叫永生，不仅是存到永永远远，乃是每天都走在你的旨意的当中，每天都有你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以致每天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主，让每天在你的话语里面，我们不仅被你改变，在与你面对面的赞美当中，我们要更多的被你的荣光所遮盖。主啊，让我们越多亲近你，我们就越看见你的荣光，我们就越得到你的荣光，好叫我们自然而然能够活出你的荣光来。哦，主啊，从永恒到永恒，从亘古到亘古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荣耀，你是我们的荣光。主，因为就像的话说，你必定会用脸上的荣光来光照我们，因为你脸上的荣光就是我们的帮助，就是我们的意志，就是我们的力量。主啊，就是我们的健康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主在这样的与你面对面当中，让我们就活到永永远远。哦，不是贫穷的，哦，不是缺乏，不是软弱的，乃是那极大丰盛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存到永永远远。主啊，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！主啊，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！主啊，以至于说，主啊，我们有了，我们就有了一切；我们有了，我们就知足了，因为你是我们一切一切。主啊，向我们显现，主啊，对我们说话，主啊，多少时候把我们抱到你的怀里，把我们引进你心的当中，好叫我们的心因你而喜乐，好叫我们的灵因你而欢呼。哦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求你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，求你对我们来说话，好叫我们走在心的里面，好叫我们能够走在你荣光的里面。听我们的祷告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。 感谢主。 OK, 我们来看第二章。我们从这个第二章的25节啊，一直到这个36节，25节到三，我们上个礼拜提过啊，整个的这个使徒的这个讲道，或是使徒的信息 ，apostolic 这个 sermon, 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。耶稣他是主，是我们的王，意思说他是我们的王，是我们的弥赛亚。但是这位王又跟一般的王不一样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。所以整个的圣经都在讲主耶稣他是神，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做我们的王。那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来掌管我们，他来带领我们，而且他要定义的把我们引进他的丰富里面。所以常用这话，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，意思说我们是在他的掌管的底下，或是我们在他影响的底下。那当时这个掌管这个影响绝对给我们生命带来一个极大的不同。过去我们是在黑暗当中，过去我们是在罪恶的里面，但如今我们是在神的这个祝福的里面，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。那当彼得用了这个讲到这个事情必定会发生，用到约珥书的时候啊，就为神的信义。所以在那天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整个地都要改变，神要用他的灵浇灌。这时候一说圣灵工作的时候，就是事情要发生的时候。那我说这样的说，不是要把三位一体把它拆开，但是呢，事情的发生确实在圣灵工作。所以用到创世纪，当这个地空虚混沌的时候，圣灵这个在这个水面上啊运行。 但是是圣灵的工作，因为圣灵的大能会带出这个创，但是整个创造是在于神的心的里面，所以当神讲话的时候，事情才发生。 OK， 一件事情的两面，本来就已经在预备要发生，但什么时候发生呢？为什么要等到那个时候才发生呢？因为圣灵做所有的工作都是跟神的心意分不开的，因为圣灵所做工作是跟主耶稣基督的彰显是分不开的，圣灵要把主耶稣的心意，所以当神讲话就有天有地啦，有这个日月亮的日光，神一讲话的时候，那事情就显明出来。所以呢，你看到三位一体的神是在一起来做工，只是每一位所做的好像是从不同的角度来，但都发生在这个被造的这个所谓的在创造的里面。当然我们是在他的创造最重要一环，就是我们是一个按他的形象按他的样式，让我们能够不仅明白他的心意，让我们能够活在他的心里面。所以我解释了很多次什么叫做按他的形象按他造他的样式，就是说我们有神的这样的一个的功能，是神的一个功能，知道啦，感觉啦，思考啦等等啊，这个所谓的喜爱啦啊等等，以至于我们有这样的功能才能够做神要做的。所以按他的形象照他的样，这个样式的，就说照他的，他要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，或者他教给我们做什么我们就照他的心意去做。这是整个从创世纪看到神创造的原则，当然讲到目的啊，讲到方法啊，不讲到原则是这样，为什么要造人，这很简单的，这样的把它讲一下。但是人类失败，亚当夏娃失败，虽然神创造是看为美好，绝对包括亚当夏娃在内，但因为人这么高一个创造，自己选择走自己的路，不走神的路，所以就失去了神的荣耀，失去了被神创造的目的，开始就活在这个空虚混沌的里面。那今天我不是要讲创世纪，不过创世纪第一节跟整个的后面啊，在解经里面是一个很大分别。空虚混沌，原来最先应该不是空虚混沌，不会这样讲，讲得太远一点。所以呢，好像从圣经的角度用到这个字啊，叫做创造啦，叫 make 啦，叫 create 啊。如果你咬文嚼字的话，一个神学家会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创造啊，造这个世界，这个从创世纪开始，这应该是第二个造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当人离开了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到一个空虚混沌，但是神并没有放弃，他所有拥有的他不会丢弃，真的他尽量去，就像你有的东西你不会随便丢掉，尤其你用的东西用久了以后你觉得很习惯啊，你愿意去修它，你不愿意说算了我就换个新的，大概不太容易做这种事情。不论是所谓的从这个本身存在的价值，包括那个所谓的那个这么久的那个所谓的关系了，我这个这样讲是有点又稍微的悬了一点。我的意思说，神创造神拥有东西，他不会随便丢弃，他真的不会丢弃，他尽他所能。怎么叫尽他所能？就包括人在内，所以他甚至尽他所能，他能够给的最多，他能够给就是把他独生的爱子给了我们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你我在神里面应该是有盼望，你我在主里面是应该有个动力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神是为我们，是为他创造了我们，所以相对的我们也要为他来活。那这是我们，所以我常喜欢这样的祷告，主啊，既然你为我死，让我好好的为你来活。所以我想这些是在整个的这个神的心的当中，我们要常常去放在这个来思想。不然的话，我们的救恩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很简单，坦白说是很简单，因为都是神做。不过有时候我们简单的程度叫白白的，我们就觉得这好像很随便。用这句话白白的用英文这样说，虽然是白白，但是不是所谓的是 cheap， 不是说不值钱，白白不是不值钱，白白是因为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，所以从某一角度来讲，神为我们预备的是白白。 OK， 回到这个地方来，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这个叫做起初的亚当。那幕后这位亚当呢，保罗最喜欢用这个 term， 神就带出在改变的当中，转化的里面，所以就带出一个的新的族群来。这个族群是跟旧族群是连在一起的，但是是旧的族群经过一个的 transformation， 经过这么一个的所谓的转化。那这个转化的功能是什么呢？怎么把这个转化的工作带到这个我们这些从旧人变成新人，就借着后面的那位叫末后的亚当，叫做所谓的弥赛亚。弥赛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常用这个最简单的就是说他是神的使者。这位神的使者有两个，第一个他非常清楚知道神的心意，第二个他非常忠心的完成神的心，先不要说他的能力。所以这对王跟所有的王不一样是在哪里呢？他非常清楚神的心意，后面那个更重要，他非常忠心的走在神心里面，虽然他有很多的能力跟权柄，有很多资源。这个王是跟别的王不一样。今天人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的时候我们依靠神，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多依靠自己。所以像主耶稣这位，他本来就是神，这时候他做一件事情，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用腓立比书说他就把神应该的权柄能力放下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他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，虽然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他是神，但是不用神，放下神的权柄跟能力，反倒虚己，把神的应该有的这些的权柄能力都放下，取了一个人的形象，甚至成为一个奴仆。你就知道一件事情，主耶稣在地上日时成为一个完全的人，虽然他带着神的属性，但是这时候他所彰显的一切，所走过的一切，不是好像从神的角度来。因为我常听到人说，哎呀，你们基督徒讲这个，或者有些圣经界的弟兄姊妹说，耶稣钉十字架他不会痛了，他不会饿了，他不会忧伤了。为什么他这样说？因为其实在整个教会历史，你读读啊，异端有两个。异端呢，什么叫异端？异端当中呢，一个就坚持神的神，耶稣的神性，否定他的人性，刚才讲，所以他上十字架不会痛。有些人是倒坏，是坚持主耶稣的人性，否定他的神性，这是在异端里面。在整个教会历史，读教会历史，你会读到这个东西来。所以耶稣在地上日子，他没有带着神的神性啊。一说这样子，他不是神。我这样子讲，我要讲的准确，要就不讲讲这个。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带着神，因为圣灵降生身上，他就带着神的神性。当他在十字架说：“父啊，父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他就神的神这个神性就失去了，一说就离开他。所以只有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受洗的时候，然后在十字架断那口气前，神在他身上，其他都不是。好像神随便找一个人，然后用你的时候，他就与你同在，浇灌你；不用手，他就走开。所以否定了主耶稣基督的神性。不要忘记，主耶稣还没有来到地上前就是神，来到地上了以后，他是神性在里面是没有改变的。不过他带了一个不同的、完全不同的身份，叫做人，是一个完全的人，而且这个完全可以负起一个责任，负起一个叫做弥赛亚的责任，是一个王的责任。一般的王有权柄、有能力，但不见得有一个完全顺服神的生命，基本上没有一个是这样。但有位王，他有神的权柄跟能力，他有权柄能力，但是他的生命是绝对的顺服神。他不仅是努力的去明白神的心意，而且他尽他所能的完成神的心意。这是这些年来我走这条熟练路，越来越对我来讲越来越清楚一件事情：有神的权柄能力，神给你什么职分，自然会给你权柄能力。如果你在神的职位当，你做总统，神给你那份好叫你做个好总统；神把你职场做这个 CEO， 给你那份做个好 CEO。 但是有一样是你需要常常要注意的，不只是注意神给你的权柄跟能力，你要注意到你有没有在神面前守住你应该有的生命，是一个能够完全的信靠顺服神的生命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有权柄能力，有这个机会，甚至有这个所谓的成果的时候，反而容易跌倒。因为当我们注意的都是我们的能力和权柄，都是我们的果效，都是我们的成果，如果对于我们的生命不留意的时候，跌倒是很容易的事，甚至这样说是很自然的事。所以呢，回到这地方来，怎么知道看主耶稣？所以彼得在后面讲到的时候，所以神的灵浇灌的时候，这个地要改变，人生命要改变，是被神使用的人要改变，看预言啊，说预言啊，看异象啊，做异梦啊，神迹奇随的他等等等等。那还有那个很重要的，就在这个整个的过程的里面，你会发现神要预备我们这人，改变到预备一个程度，有一天他会在我们身上做审判的工作。换句话说，神在你们身上所做工作不会只是做完就算，他一定要知道他工作的果效。祷告应该这样的说，他要知道谁接受了他的工作，谁拒绝了他的救恩的工作。 OK， 当彼得用了约珥书讲完这段话以后，那这位弥赛亚是谁？所以底下就开始来讲这篇道。这篇的道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耶稣是弥赛亚。怎么知道耶稣是弥赛亚？第一个我们谈过了，主耶稣在地上日有神迹奇随着他，特别是瞎眼看见，瘸腿能够行走，耳能够听见。那第二个是什么？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我记得上个礼拜的时候，我们特别大概用了两个早上时间谈这件问题，是主耶稣复活。再说主耶稣复活不是因为他是神他复活，是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完全信靠神的人，所以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以至于死都不能够把他拘禁住。倒过来，他可以从死的人，每一个人都要遇见死的捆绑面，他能够释放出来。所以我们那天的能够从死的这个权势释放出来，是因为我们的罪得赦免，是因为我们活出一个胜过罪能力的人来，以至于神叫我们活过来。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当审判的时候，他看见你这个人是没有罪的，神就叫你活过来。所以为什么有一天一个信主人会活过来，是因为神叫你活过来。所以你读到保罗的罗马书，我们读过这个第八章九十十一的时候，神怎么叫借着圣灵叫基督从死里这个活过来，神也借着圣灵叫我们的身体要活过来。这不罗马书以前我们读的时候读过的吗？所以圣灵，神借着圣灵叫我们的身体要活过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审判的结果，他说欧永亮的罪已经被赦免，欧永亮在后面是靠着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靠着主能够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。所以这个人不能够再被罪捆绑住，不能够被死来捆绑。所以罪的毒钩是什么？死的权势是什么？是律法。罪的这个权势是律法。所以你讲到这些时候，我们有罪，所以有律法，律法就有审判。这是哥林多前书那边所说的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了，既然我们顺便温习一下这些经文呢，就很重要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保罗很讲究这件，就用很长一篇呢，这个圣经来讲复活。五十五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五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
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
死的毒钩就是罪，
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
我们就 这些经文啊，你可以放在心中。三样事情是有关的，一个就是死，一个就是这个罪，一个就是律法。死的能够胜过，就每个人都在死的这个阴影的底下了，所以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怕死的人了。这希伯来书说的。那为什么这个人呢会好像这个怕死呢？好像人都必须有一死呢？因为他的毒钩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因为我们有罪，只要你有罪就必定会死。但为什么这个罪是这么的厉害呢？为什么有罪就必定有？因为律法必定要审判这个罪，要判断这个罪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这么兜圈，从某角度来讲呢，死是人的结局，因为是神所定的。不过从另外角度来讲，神也是叫这个律法，因着律法叫人治罪。那你要不要从这个律法走出来？要不要从这个罪里面走出来？神说，既然这个是人的所谓的结局了，可以这样说。但如果我们不走这个结局，只有一个方式。在罗马书我们就读了半天，就是我们要信耶稣，要信靠耶稣，因为我们的罪需要因着这个律法的公义，我们罪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。这个问题解决什么？用死来解决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死跟一般人的死唯一的不同地方是他没有罪，所以神因着他公义，就是他死了，死亡好像把他抓住了，但神说我的儿子是没有罪的，我的儿子独生爱子耶稣是没有罪的，所以死你不能够捆绑他，他一定要出来。以至于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，依靠主的人，一方面我们的罪在基督里面得赦免，一方面我们的罪可以胜过罪，因为我们得着基督的生命。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个的经文是这么的重要，弥赛亚他能够从死里面复活，这个经文不只是他死里复活，乃是产生的结果，这些叫我们这些信靠的人能够复活。不是因为我们信靠他我们就可以夸口说啊，我有主了，所以我还怕什么？ No， 信靠他有个最重要原因，就成为一个在神面前不再犯罪的人。如果这个没有弄清楚，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所讲究是力量，我们讲究是恩膏，我们讲究是有这个有那个，但是圣经是提醒我们要讲究是你的生命，你的生命最要紧一个，就有没有还在受罪的捆绑，还没有在自我的那个的骄傲自夸的里面，还在我自己的那个所谓被这个所谓顶撞神的里面，背叛神的里面。我还是说我们会犯，会软弱，会跌倒，但我们也这样的说，所以人不能够活在罪中啊，这个是事实。所以在约翰一书二三书我们也读过，但是那边用的罪是这个字的意思，说不是常常犯罪，不是罪成为一个习惯，不是罪在捆绑他，是你我会软弱，会跌倒。这时候神给我们另外一个出路，叫做悔改，叫悔改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心是对着神，我们的肉体还是会软弱，所以有一天我们就是这个人生走完这一生，我们就是死了，我们还会复活，因为神定义给我们一个新的身子，这个身子是不再被罪辖制身子。所以我们说，因为罗马书第六章说今天我们还会犯罪，因为我们的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罪身啊，在我们的身里面有个罪性，所以还常会碰到一些反应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受试探、受引诱，就跌倒，所以我们会犯罪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里面有个新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我们需要留意，不要放纵我们的肉体，不要放纵我们的老我，不要让好像那个冬眠的那个灭绝这个字就冬眠的意思，不要让那个老我在里面冬眠，我不小心要放它出来。所以这一生是一个被十字架的路，这一生是一个破碎的路，就是破碎那个老我，这一生也在同时是一个丰富的路，是一生是一个更多的成圣的路，被神的圣洁来充满。那我想呢， 这是这些日子来我们重复的思想，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啊，从不同的这个作者来看这个事情，来了解这个事情。那第三个是什么？怎么知道耶稣弥赛亚？这时候呢，彼得讲到的时候就用到所谓的先知的话。在整本圣经里面，不论旧约新约，看到神的话的重要到一个程度，你讲完一大堆的道理完了以后，你需要，那是不最重要，有没有道理可能在人听来被你说服，但是从某角度是否是出于神的话。 OK， 这就带出一个很重要来，每个人都说这是出于神的话，那为什么这个事情没有发生？或许说这个出，我们就听他讲完圣经这样的说，我们发现根本圣经没有这样说。那因为他是用神的话，用引用神的话，但却不是神的话，这跟解经就非常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也是这几年来啊，我们这从六八班到现在，我常有意无意的啊，跟他说解经是非常重要。纵然以我的程度来讲，解经还差得远，不过对我来讲，这是我在讲圣经的时候第一个我要做的功课，就是有没有讲得准。因为让你讲圣经的时候，不是讲一个 theory， 不是讲一个什么人研究的结果。当你讲圣经的时候，在我心中，在你的心中，要认明这是神的话，这不是你的话，这不是哪一个讲员的话，这不是哪一个讲道人的话，这是神的话。所以有一个你要弄清楚他讲的准不准，或是你讲的时候是讲的准不准，或他讲的时候是讲的准不准，是否这是神的话吗？他只引用呢，还是他真的在解释这段神的话，是照着神的兴趣解释。在我学习讲道的时候，当我看了很多书，有个观念让我很清楚，你要让神的话让他自己 speak for itself， 不要 read into the Bible， 不要把你的心思放在，常常我们找一个观念在我们的里面，然后就说我怎么让人家听知道我讲话，这个是很有分量，所以就讲我用什么话来证明我的思想是对的。有些解经家这个来讲，讲就是讲解经来讲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。你不能够用你的思想、用的假设、用的 presupposition 来讲那永恒神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所学的也是他教的，但不是一个解经家这样说了。我也一堆的这个怎么这个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啊，这个怎么去 practice 啊，怎么 prepare 你的 sermon 的一大堆这样的书。所以呢，每次准备那新闻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他说你每次准备的时候，你要好像从来没有读过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甚至这样读这样子，好像每次都是第一次在读，然后每一个字再去琢磨这句话凑在一起，而是一句话是什么意思，然后一段话是什么意思，一个字一句话一段话是什么意思，反复的思想，没有一次是你觉得已经这句话这节经文我已经讲了一百次，好像每次都是，因为你每次都要听见神对你说话，透过这些经文对你说话。当然你准备了多讲了多以后，基本上整个句子的架构文法大概字眼都搞得清楚，不然你还是需要静默说，神啊，你这次透过这句话你要再次把你的心向打开吗？还是有更深的心向打开？哦，很花功夫诶，很花功夫，真的很花功夫。神的话在整本圣经是放到最高的，所以我用过这段经文呢、啊。神的话比他的名啊来得更重要，或是明天我再提及这个。讲到神的名的时候，是讲到他的全名，奉我的名。或奉主耶和华，讲到他名是讲到他权柄能力没有错，但在新约的时候，主耶稣奉我的名，不仅是讲到他权柄能力，因为旧约都讲用，但也讲到你奉主名的时候是否是做神的心意。 你不能够奉主名做我想要做的事情，我要这样，我喜欢这样，然后说我奉主名宣告，神说欧永亮不要乱来，你奉我的名可以，但是你想要做的跟我的心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不会成就的。所以我读到新约的时候，我读到旧约的时候，我就发现特别，因为我笑笑跟你们说过，那时候我被圣灵更新以后，我很羡慕啊，一个就先知，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牧师啊，中间有两个人，一个做牧师，我非常羡慕的，另外一个做先知，我非常羡慕的。所以我花了点时间去研究，去思想一个先知。一个先知他非常非常清楚知道这是神的话，他第一个需要熟悉圣经，而且这也成为他一个最大的挑战。当他熟悉圣经的时候，他为他祷告，他有个思想，所以呢甚至有个感觉或是有这个想法，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他为他祷告，这时候他是要讲圣经怎么说，因为他圣经很熟，他就抓一节圣经来说。但是圣经那句话跟他的这首神对他的心意不见得是吻合，不是吻合。一说神不是要用那些圣经来告诉他，神是要用另外一些圣经来告诉他。我们喜欢选一些圣经是让他听以后很舒服的，我们喜欢因为我们圣经稍微懂一点，我们就选一些圣经很合宜的、很温和的。神会让说 No， 这时候你不是因为你很懂圣经随便抓一节经文就告诉他，然后说是我说的，我要告诉你，我要用另外一节经文。哦，神啊，那节经文太严厉了。这样的话不要得罪人。神说，因为你告诉我，你求我要告诉他什么，所以这是我要告诉他的。你想要告诉他什么 ？Go ahead， 你就告诉他。千万不要用我的名来说是我告诉他。属灵的事情是需要多花点功夫去明白，不是人怎么说你就怎么说。因为我参加过一些先知的课，完以后我说：“真做先知是这样做法吗？”回到圣经的时候。现在先知真的晃来晃去啊，你搞不清楚。旧约时候，如果那个是先知，他是被公认，在整个 process 里面公认的里面，如果他不准，他要被石头打死的。在当时先知，如果他是从神那边来的，坦白说，他不是一个 popular， 不是一个很被人家欢迎的，他不是很富有的。他不是生活很讲究的。你要发现一件事情，做一个先知是很孤单的，是非常非常孤单，人家向他拍手的不多，他接受人家向他拍手的机会不多。所以你就知道先知有一个特征，叫做先知有忧郁症。最明显的旧约来个先知是谁啊？啊？耶利米。以利沙神有忧郁症。耶利米真苦啊，哀歌没有错了。不然你碰到一个有忧郁症这么厉害的，像以利亚，刚我是讲谁？以利亚，就躲在洞里面那个。以利亚，有人我看过一篇文章了，就是讲他，到 as a prophet， 所以做一个先知，你要小心，不要患了忧郁症，因为这是对他讲是一个非常非常矛盾。他可以告诉这个世界盼望在哪里，自己他找不到盼望，这很麻烦事情。当然是神的恩典把他带出来，他一直还被神使用。不过你不要忘记 Martin Lloyd-Jones 写一本书，我找了，其实我看不是很懂，他是一个医生，写一个讲到一个基督徒的忧郁症是好是坏，没有一个绝对的结论。从某个角度来讲， 一个基督徒是会有忧郁症，因为在你生命当中，在你的生活里面，你碰到太多矛盾的事情。这一阵子，哦，大家说你好厉害，第一个转过身来，大家都说你好差劲。这一阵子神机奇随着你，转了一个身以后，一点神机奇都没有。这个基督徒在这种的所谓起伏的里面，真的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当然，做一个传道人不用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不 take care 这个，不留心这个，不注意这个，让你一所谓的心情不稳定，我不要用忧郁这个词，心情不稳定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好好的恢复，赶快的恢复，你会走下坡的，你会走下坡。这不仅是对一个传道人说 ，Martin Lloyd Jones 这样说，对每个基督徒这样。所以你需要 balance。所以你需要 balance。这次开始明白一件事，耶稣常常服侍完以后，他做什么？他就退到旷野。所以为什么你服侍完了，我学习就是赶快跑去发呆。当每个人在那边跟你握手，当每个人讲的时候，你最好找个地方躲起来去发呆去。需要在神面前重新的调整你的 balance。你的心灵跟你的肉体，或者你的生命跟你的生活，你的整个人的属灵的生命跟你的服事带出来的果效，你需要常做一个 balance， 你才能够走得久，才能够做得久，才能够走得远。我也在思想啊，为什么有些的传道人被神用一阵子就消失？哦，原来他跌倒。有时候是他跌倒是因为出了问题，我要提醒各位，是有些他跌倒不是他所谓的生活上出了问题，什么钱财啦啊，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情欲，是因为他心灵出了问题，他突然忧郁到一个程度，他就离开了他的 ministry。 我讲这不是随便讲，人家说这么厉害的，这么出名的，怎么突然不见？赶快出来，他出不来，他也没犯错，也没什么这个不想留这些丑闻啊什么，大家都没有，大家都觉得你怎么这就收摊了，你怎么就关门了，就打烊了，你还年轻还可以做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今天我在讲什么？你需要有神的话，你一定在你的生命当中有神的话。就像跨年祷告时候说的，我只相信一件事情，如果台湾要复兴，如果教会要复兴，弟兄姊妹一定是活在神的话语的里面。没有神的话做你生命的准则，我们会走错；没有神的话成为你生命的力量，你会软弱，会跌倒。为什么要带起全副军装？最后讲了，全副军装包括那个救恩的头盔，都跟一件事情有关。从解经的角度来讲，都跟神的话有关。真理不是跟这个有关吗？这个公义不是跟着有关吗？跟真这个神的话有关吗？所以为什么你要回到以弗所说，礼拜天大概没有提一下，因为你才能够胜过仇敌，胜过魔鬼的什么诡计是什么？是思想。神的话是什么？是思想。是讲到心思意念。所以你什么叫胜过仇敌？哦，一喊他就出去。仇敌，保罗提的这个仇敌，不是一喊他就跑。征战那个 engagement， 那个是两个思想在征战。或许神的思想在这边，仇敌思想在这边，在里面征战。如果你一点都没有神的思想，没有神的话成为你思想的根据，仇敌的话讲对的讲错了，一半真理一半是这个欺骗的，混混来混乱，到最后一片混乱，你就进到仇敌的诡计的里面，进到仇敌设计这个 scheme 的里面。这句话是一个诡计，没有错，是他有一套的他的计划，有一套的安排。 所以为什么穿船服军装是这么的重要？再讲到礼拜天我提了一下什么叫做救恩的头盔，因为在那个面对面征战的时候，你已经不可能再去思想一下我怎么样，那是直接的反应。我一说就说我要戳他一刀吗？还是不要戳？你还在想这事情，那脑洞命都没有了。这时候你完全是你直觉的反应，那个反应如果是反应的对的话是什么？因为神的话都在你的里面，整个救恩已经成长在你的里面，整个救恩充满在你的里面。所以那时候是一个直觉，然后在那个时候直觉的时候，圣灵当然帮助你。就在这时候，圣灵说冲你就冲，圣灵说刺你就刺，所以又拿起圣灵的宝剑。这时候你自然而然的，圣灵带你会用出那些神要用的话来。仇敌听到那些话，他就要逃跑，就要改变，就要失败。这时候不是这样讲，哎呀，等一下，这个鬼这样的讲话，我应该用什么话来回应他？No, 那时候已经是面对面的时候。我很感谢主，真的，我现在回过头来，我讲这些东西不是我在随便讲，这是我经历过的。当我被圣灵更新了以后，那后面的几年，一分直到回台湾，常在分堂，一天就做这个事情。我直到接了牧养处，大概我就比较开始了少做，就是征战，就一天征战。知道分党是真的，知道有条真的，一喊那个就跑出来，那个东西就跑出来。哦，看看那个时候，就说：“哎，姊妹，因为那个姊妹是有个女的堂的，我就哎，我一看看以后，他们就看看我怎么这个喊来叫。后来我看看他又不叫，我就走开以后哇又叫。最后他们就说：牧师怎么办？因为叫很大声，还有一群人在那边呢，还要祷告，所以那个已经躺那边了，有几个姊妹在服侍啊。我就跑回去看看，我说：主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一主就跟我说，叫他把那个链子拿掉，一条红色的绳子，那个绑一个东西，那他一定是给他算命啊，什么什么，给他挂的平安符啊什么，一拿掉，他从天开始就不叫。有一天我还记得在石英园，我记得是基层，哦，那基层更热闹，什么都有，啊，在叫啊哇叫，我看看以后，把他手上那个带的那个拉掉，他就不叫。我要说是在这里，为什么你能够胜过仇敌？是因为你先要胜过他的计谋，可以听得懂吗？你要先胜过他的诡计。当我们讲属灵征战的时候，整个属灵征战是在你的 mind， 在你的思想。我已经好久没讲这种东西，在你的思想。如果你的思想，所谓思想症，所以以前我们当兵有个叫政战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跟对岸喊来喊去，叫心理战呀，叫什么战呀？其实旧约蛮多征战是心理战。完了以后，当那个胜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仇敌会兵败如山倒。不是硬的来，一拳我一拳看谁厉害，我打我一拳，我打你拳，看最后谁受不了谁先倒，不是这样子。是前面我绝对不否认天上这个开了地下就会开，但我还是要说怎么开。什么叫天上开？天上是怎么开法？不要忘记了，仇敌我们叫做三层的，最上层已经他离开不那个真正征战是叫 the middle， 一层在地上，一层在空中执政掌权。所以空中这个征战是什么征战？就我们跟仇敌在空中征战，地上才会发生。这个征战是用什么来征战？是用思想来征战。仇敌是用诡计，请问你用什么来胜过他的诡计？圣经说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穿起神自己穿的军装，这套军装是什么？你读完这些东西以后，你发现跟一件事情是绝对分不开的。从第一个真理的腰到最后圣灵的宝剑，都跟一件事有关的。是什么有关呢？跟神的话有关。我真相信 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，包括怎么做这个做那个啊。但是我还是深深认为，除非有一天教会本身再次被神了，你看呢、啊？每次复兴的时候，我们看现象，但我们不看内容。复兴的时候都跟一件事情有关，就人回到神的面前。什么叫回到神面？回到神的话语的里面，回到神的话语里面。当神当人在支持拜神的话语充满，意思说明白神的话，而且定义活出神的话语来的时候，一个事情就发生了。因为人在定义还是做不来，或者定义做的还是有限，但是神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珍惜你这个人喜欢他的话，就是你做不出来，靠你的本身，靠你的肉体做不来，神一定会帮助你。所以圣灵进来你的身上，帮助你，让你能够成就了神的话，以至于圣灵 realize 这个一个神学字，就让神的应许 realize 实现在你的生命里面。没有神的话，没有事情可以实现。没有神的话，圣灵要做什么，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当神的话在那里面，跟神说：“这是我渴慕，这是我定义。”但你知道我的软弱，我的信心不足，我做不来。叫你加添我的信心。信心是依靠神，但信心不足，因为做不来，靠你的肉体。神说：“我会帮助。”这些圣灵，这些年来，圣灵是我最好的这个伙伴，走条神道路，因为只有他可以帮助我活出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，也只有他可以帮助我能够明白神的道，而且有能力活出神的道来，好叫这样事情发生，让我能够更加的像主耶稣基督。 Prophecy 在旧约神的话很重要。 OK，明天我们再继续看看这几段的话。那这段话起来，你需要把它连在一起，你就发现原来对彼得来讲可以看到话真的话的实现。我们一起来啊，明天再我们再看。 OK，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再次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到如今整个教会有很多的改变，但有一样事情是没改变，就神的道到现在没有改变过，这是神坚持。在灵恩运动里面，在福气里面有很多现象的改变，但有一样事情是没有改变，就神的话，神的 prophecy 是从来没有改变。所以我们要尊重神的话，也让我们一起靠神的帮助，让我们走在活在的话语里面。我们看我同神来祷告，为自己为教会来祷告，我们来祷告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神在向你们感谢和赞美，主就继续引领我，引领我，把我带进新的道路，把我们带进新的里面。主，我仰望你，求主你亲自来，主在我身边做更大的工作，叫你们做你要做的工作，直到主啊，你的心在我身上，心在就能够完全帮助我胜过，帮助我胜过，帮助我带领我向前，仰望，仰望。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就把今天余下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，在求你的话语不断充满我们，就像你说你的灵怎么充满我们，就你的话语要不断的充满我们。哦，好像圣灵借着神的话，不仅让我们这个人这个里面人能够刚强起来，好叫我们能够站立得住，甚至遇见任何的试探征战，让我们都能够得胜，而且能够得胜有余。哦，也是撒旦魔鬼的诡计不能够加害于我们身上，祷告我们能够胜过拆毁这些诡计，好叫我们真的不仅得释放，也叫那些我们可以帮助人，他们也可以从撒旦魔鬼的这个捆绑面能够得以释放。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.